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请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ily。
好，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喜欢想一些我喜欢胡思乱想嘛，我可能会想一些魔幻的东西，或者说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哲学的问题啊，或者说僵尸啊，所以说我想要这期继续聊一下一些不切实际的话题。那我们这期就来聊聊外星人吧。首先就是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有的话，你觉得我们有一天会见到外星人吗？还是永远都不会见到？
我觉得就是肯定有外星人的嘛，好像这个宇宙肯定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概多少吧，可能至少有几亿一个这个星球应该有的吧，我觉得反正就是宇宙是特别大的，然后那么就是这么大的宇宙里这么多的星球，肯定就是虽然出现这个生命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嘛，但是就是有这么多的星球，有这么多的机会，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多就是还是有很多就是外星的一些种族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科技也不怎么发达，就是也察觉不了嘛，或者他们离我们太远了，就是也没法跟我们接触嘛，所以我们还没看到就是就是有外星人，但是我觉得肯定就是在其他的就是星球，就是离我们很远，可能几万个或者几亿个光年外，我觉得肯定还是会至少有几个就是外星的生命。
现在的话我是就是不确定，可能现在就是可以说没有外星人吧，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找到就是100%的证据说有外星人，但是我知道就是最近好像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在外在一些其他的地方看到了有以前有水汽，然后就是科学家说要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地球上有水的话，那就是那可以说以前就是有外星人或者有其他的东西就是活在那些地球上，但是现在没有，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证据就是说有外星人，然后就是要是有的话可能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外星人的样子。因为我看了就是网上可能一两篇文章，他们说现在就是科技可以查到的，就是就是 like bacteria 在其他的 planets 上或者在宇宙里什么地方找着一些就是生存的一些就是证据吧，可能就是说对，但是我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就是唯一一个就是有人或者可以有动物的地方，就是有点不可以相信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外星人，但是现在来说还没有证据，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是肯定有外星人的。就是以前就也有很多科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嘛，然后呢他们就提出了这个Drake equation， 然后呢就是一个方程来计算这个来就是来推测一下这个宇宙中大概有多少外星文明，然后呢 好像就是推测出来这个数字，就是你放一些最极端的数字在里面，做一个最极端的假设，它这个在好像在银河系里面也有可能，好像就是至少20个外星文明。然后呢，那这个推广到这整个宇宙，那就更多了嘛。我觉得就是，然后呢也有很多假设，就是说有很多理论说为什么外星人没有被观测到。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你觉得哪个理论是对的，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如有一些理论说因为外星人太远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观测不到他们，或者就是我们的技术还不够，或者外星文明的技术还不够，所以观测不到。那这个就是等我们技术再发展一下，那就可以是观测到的。但如果就是外星文明，他们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就像我们跟细菌的关系，然后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对外星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是那细菌嘛，那外星人在干什么？因为我们的世界跟他们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我们也就是观测不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观测就是会不会遇见外星人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的看法跟前面的嘉宾们都差不多吧。我觉得不可能说这么大一个宇宙里面就只有我们这么一个星球会产生种族嘛，所以说我觉得你说外星人那肯定是有，但是具体说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是吧，什么时候能找得到那就是另说了。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你不管怎么说都不应该相信说哎呀外星人什么是假的啊之类的，它肯定是有的。毕竟你想想看，在无限的时间里面啊，哪怕是一只猴子去乱打键盘它都能敲出一份文章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这个世界上。再者说我们其实啊，你别看说我们整个地球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来说我们自身了解到的那些知识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很少的。那你说在地球上面我们都有很多未知了，那你更别说在整个宇宙了对吧。这个范围你无论怎么想啊，你都想象不到它的边界在哪里，那更别说一些就是隐藏在这些未知深空里面的一些生物了。那么呢至于说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得见呢，我个人觉得至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大概是没什么希望能看得见的了，除非就是什么啊未来什么出现什么大末日对吧，什么外星人入侵是吧，那可能能看得到。但我觉得按照正常发展来说啊，就是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大概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嗯，我也是跟前面的嘉宾也同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肯定有其他的外星人，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到，就是现在我们只看见了就是对我们很近的一些地球，然后就是就肯定有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外星人肯定就是比我们想象的一些外星人就是长得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也不会就是见到外星人吧，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我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嘉宾基本上就是一致认为外星人是存在的，因为宇宙那么大，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会有外星人，但是很多人认为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就是见到外星人或者和他们产生联系，但是也有人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就是找到外星人或者他们会找到我们。那我其实觉得我也和大家同意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见到外星人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不会见到外星人的概率可能更加大一点吧。因为我觉得首先是人类就是不可能一直生存下去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只算是人类的话，那可能我不管你说人类过多少时间会灭绝，不管是几千年还是几百万年，但是这个时间还是比起宇宙存在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嘛。然后我们可能其他的外星人在几百万光年以外，那么你就不可能检测到他们或者是见到他们，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有限，然后外星人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并且本来就有可能和我们是在几百万或者几千万光年以外，所以说能够见到他们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既然我们都基本上同意大部分几率有外星人，那么我们就来聊聊假设我们找到了外星人，或者说假设外星人找到我们吧。那先说如果我们找到外星人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概率应该是我们比那些外星人要强大，就是我们的科技更加厉害，所以我们才能够去找到他们。那如果我们找到了外星人的话，你觉得地球人会做什么？我们会成为那些电影当中的坏人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变成坏人嘛，就是特别就是像如果就是那个星球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源嘛，我觉得就是毕竟就是我们更强大，我们肯定就会去抢嘛。像历史上就是像就是很多像比如就是这里吧，就是美国的就是土著人吧，以前他们的就是土地也是被就是他们比就是来的就是那些欧洲人就是弱嘛，就是也被他们的土地就被就是抢了嘛，然后现在就是就是有我们知道的就是美国，然后他这些土著人只能住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差的一些 reservation 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人类还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很就是非常的贪婪，然后就是如果能轻松的就是拿到很多有价值的就是资源，我觉得肯定会有就是一些肯定我们肯定就会去这样做嘛。但是如果像没有这些资源的话，我不知道，可能应该会就是对他们好一点。
对，我同意。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会把这些外星人抓到，然后做一些实验，就是像电影里面就是把就是我看的电影就是 Jurassic World， 然后就是把恐龙就是都放到一个就是实验室里，然后做很多实验，然后就是我觉得要是我们会发现外星人的话，肯定也会做一些就是科技方面的一些实验，然后发现什么有用的事的就是信息呢，那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新的科技或者就是什么发展吧。然后呢，对，就是资源的话，可能要是我们可以去那些外星人住的星球上，那肯定有就会有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会去把人就是送到那儿，然后可能一些大公司就是去就是比如现在的大公司就是Space Exploration， 他们都会就是把人送到上面，然后可能就是全国就都会去抢这些资源，然后去写一些新的 laws， 然后可能也会不知道，要是这个资源就是非常好的话，可能会有些人想要去搬家，然后去那里住。觉得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的事情可以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肯定会去找办法去拿更多的资源，然后去就是做实验。
我觉得从博弈的角度讲，就是最保守的选择肯定就是人类会毁灭这个外星文明。虽然就是在毁灭这个外星文明之前我们干哪些事这个就是可能要看吧。就是如果这个因为就是这个文明他们现在比我们弱小，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可以看就是黑森林理论嘛，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来攻击我们，就是对我们造成伤害，那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伤害，就是我们就必须去毁灭他们。那但是我觉得就像前面嘉宾说的一样，就是既然我们发现了这样新的这个外星文明，那我们肯定会就是去 想去研究一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在外星文明上做实验是一个应该算一个就是很可能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就是现在人类为了去了解新的知识，就是在动物上面也来做实验嘛，所以呢我觉得在外星人上做实验应该是会发生的。当然就是地球上肯定也会有人反对就是毁灭外星文明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看，就是一般遇到就是人类即使遇到新的就是其他的人，他们也经常就喜欢打仗，然后呢也会去就是杀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外星文明，他们既然不是人，然后呢也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大的概率是我们会去毁掉这个文明。
其实不管怎么去想啊，在一切都没有，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如果说这个新的一个外星文明，他们就是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对哪一方来说，它都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状况嘛。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会不会是那种就是一个好战的一个种族，对吧？就是啊，可能到处在打仗啊之类的，或者是他们是一个主和派的也好，对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下来说呢，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都会选择就是说可能是跟他们啊就是去入侵啊之类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因为你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们这个种族是什么样的嘛。然后其次说啊，其实我一直很赞同的一个理论啊，就是说啊，有句话是说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说你跟他完全就不是一个种族的。那么从这个利益出发点来说，你就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状况了。哪怕说你后续可能说啊，为了其他的一些目标而走在一起，但是你们同样的啊，就是你们终究还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种族。所以说，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大家其实我觉得哈，都不太可能就是说组合这么一个想法。虽然说当然肯定是会有人是有那么一个想法的，但是你要说真正遇到那种情况，对吧，我觉得还是会以自身的这个种族为主，而不是说啊可能去维护什么和平啊之类的。因为哪怕说你自己想要一个和平，那万一对方不愿意呢，对吧？那反过来打你，那这不就是很那什么了吗？就会导致说你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小丑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哪怕说再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先反正在我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肯定是先掌握好自己的局势，对吧？肯定要把这个局势放在对己方是有利的这么一个状况，而不是说什么哎呀啊这些什么外星这些文明们，是吧，我们本来实力比他们强啊，然后我们还去组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当然是可以，是吧，你可以去建交无所谓，但是咱们实力都强了，对吧？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呢？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啊。那当然这一切肯定建立在是一个啊有实力这么一个基础。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啊一个战斗的这么一个水平在的话，那你谈何来的建交呢，对吧？
我觉得就是找到比我们弱的一些外星人的话，我们应该会先就是观察一下他们，然后如果我们把他们就是带到地球的话，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就是更了解一下他们，然后做一些试验。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更多权力的人就会决定就是去他们的世界，然后拿一些就是东西回来，然后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刚才聊到，如果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以至于我们找到了外星人，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好像有很多嘉宾的回答不是特别乐观。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反过来说，如果是有更加强大的外星人来找到了我们，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做？然后政府会选择合作吗？
我觉得要还是看情况吧，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各种政府会更加敌对对方嘛，就是要就是讨好外星人嘛，就是每个国家可能就是想更加的讨好，就是更强大的外星文明嘛，然后就拿到更好的好处嘛，然后但是如果像外星人就是要攻打我们，那我觉得到了这个情况，我觉得像人类就是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那只能就是合作，然后就是尽最大的就是能力去就是打败外星人嘛。但是如果像这些如果来的外星人就是可能是友好的，我觉得可能或者就是不是敌，就是不是想就是进攻我们嘛，我觉得可能还可能会就是加大就是人类之间和政府和人类之间的一些敌意吧。
对，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把这些外星，就是先去看这些外星人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他们的想法，因为可能他们比我们强但是没有比我们聪明，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政府，更多的政府会去想办法合作或者想办法就是跟他们交通，但是要是像一个就是像三体一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些外星人就是不友好对吧，对人类，那可能我觉得政府和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就是把这些外星人除掉，或者就是不再跟他们有交道，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把他们就是弄走，然后就是除掉，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害怕这些外星人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事，然后而且就是外星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能力，然后他们想要什么。对，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个问题反过来讲嘛，就是既然我们很大的概率是会去毁灭这些外星文明，那就是更先进的外星文明，他们可能想法也就是会来毁灭我们。虽然就是这个毁灭之前可能会有个时间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就是非常多的信息吧，就是他们可能在我们这里把资源啊信息啊这些收集完了过后，他们就是可能会来毁灭我们。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可以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比如说其他星球，或者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待在这里外星人他们，然后呢外星人他们又要就是如果要迟早毁灭我们，那就是我们待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处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公司啊，他们会去更紧急的去研发这些科技，然后呢就是看我们能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吧。
我觉得就是有更强大的外星人来的话，就是第一大家都会就是很害怕对吗，然后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外星人是比我们就是不是就是想要跟我们做什么东西，想把我们就是打架，或者是就是想要跟我们就是做好朋友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了解了这些外星人以后就是有些人和政府就会想要就是跟这些外星人先联系，然后他们然后如果这些外星人是想要就是打架或者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会跟一起就是连接，然后跟一起合作，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外星人是多厉害。对，
对，我觉得很多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外星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到底比我们强多少，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外星人找到我们的话，至少是在能够看到的未来的这段时间，如果外星人能够找到我们的话，他们肯定是比我们要厉害很多很多的。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太阳系里面，我们并没有找到就是任何生物嘛，所以说他们肯定是要在远得多的地方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对我们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把我们当成实验品啊，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反抗的。所以说这个一切就取决于他们到底善不善良，好不好心。那我觉得如果是外星人能够就是进化到这么厉害的程度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有就是所谓的社会，然后他们肯定也有道德这样的概念吧。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就是故意要来比如说把我们给灭绝掉，但是呢他们可能比如说身上带了一些疾病，或者说一些化学的东西，然后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承受，然后或者说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实验，或者做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懂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地球人可能就是比较苦吧，并且很难抵抗。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外星人带来一些先进的科技，你觉得这会如何改变人类的社会？
那么就是肯定就是更先进的科技，我觉得肯定会就是带来很多好处吧，就是像如果像比如医学的一些先进的科技，就是能比如能治一些像我们治不了的病，像癌症嘛，那肯定就是能带来一些更好的就是对人类就是都好嘛。但是如果就是也带来了一些像武器，或者一些像一些像摄像头，我觉得可能会还是有一些坏处吧，像就是让政府就是可能就是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拿到，我觉得就是拿到更先进的武器，我觉得就是政府们肯定就是会就是就是更加的就是对其他国家更加的有敌意嘛，像反正就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好处，因为是更先进的科技肯定就是能就是进步每个人的生活嘛。但是有一些科技我觉得像武器，像核弹，比如像核弹就是从1940几年就是到现在来就是进步了很多嘛，对不对？就是本来就是只能炸掉就是一小部分的一个就是比较小的一部分的一个城市，现在就是好像我不知道好像能把整个就是纽约和新泽西全部炸掉嘛。反正就是像核弹这个科技进步了很多，但是反而我觉得就是对人类的对人类文明伤害反倒是增加了嘛。因为现在就是如果有战争爆发，那肯定就是毁灭性的就是战争嘛。所以我觉得有些科技像武器还是没有那么先进就是更好。
我觉得科技就是可以是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可以就是带来很多就是坏处吧。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就是外星人会不会存在，然后他们就是会带来什么科技，但是就是可能会要是他们带来的科技就是可以治病的科技，或者可以就是帮助很多人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肯定会有好处，但是当然也就是有就是先拿到这个科技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有权，就是最有权或者最有钱的人，比如政府或者就是大公司吧，就是先去拿到这个科技或者先就是做实验。当然我就是也看过一些电影，不记得就是具体的名字了，但是电影里就是外星人就是去一个就是从宇宙里就是掉到地球上，然后就是去就是掉到谁的家里，就是谁就是先发现，所以也有可能这个科技也就是也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拿到的人也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人，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另外一面，就是这个科技也可以用来就是用处可能就是在打仗的时候用，或者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就是 control 别的人，就是 mind control， 或者不知道可能就是特别的powerful， 那就是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科技就是太难去控制了，然后也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太多了，所以就最好不要。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科技它相对于人类的科技就是太先进了，然后呢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人类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就是最先拿到这科技的人，他们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会比较自私，他们就会拿着这个非常就是相对于人类就是非常厉害的科技去可能去干一些没有非常好的事情嘛，比如说就是你拿到了一些可以治癌症的一些科技，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说你就是如果人要来用这个科技就必须给你很多钱或什么的，那这个肯定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科技它本身的性质是毁灭性的，比如说它是武器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对人类就是也非常有害。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它不管是怎么样的，它如果相对于人类的科技太先进了的话，这不是一件好事。
怎么说呢，既然他们的科技啊能传到我们这里代表说比我们先进，那么也就代表说他们各种手段也比我们先进，那么我不妨就是来一个比较坏的一个猜想，对吧？那他们这种科技无论说啊可能说明面上面是好的，对吧，对我们人类这个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实际上他们在里边留了点那种后门之类的，他们能随时操控自爆啊之类的，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传遍到了我们整个文明里面，对吧，然后他们随时就可以操控我们整个文明，使我们整个文明直接炸掉，那这样的话很明显就是一个坏处。而且其实讲真的，你无论说他外在表现的有多么的好，他终究他还是一个外星种族，所以说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对吧，所以说你哪怕说人家真的很先进，对吧，你就算接受了然后去运用到各个领域上面，那可能我们自身的一些信息啊都会被盗用啊之类的啊，都会被他们窃取掉，然后等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然后他们再随便操纵一下，然后我们就全部都炸掉了，那这样岂不是更危险吗？就是我觉得盲目的接受别人的东西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可以说是去在此基础之上去改进，对吧，你通过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啊之类的啊，我们再去改进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不是说接受别人的。再者说其实我觉得那也不用说外星人特别说就是去扰乱啊之类的，我们自己的内忧还有很多，我们自己这个全球都没有统一，那我觉得你更没说别的了，你就好像说现在对吧，我们把一些 极高杀伤力的一些武器去给那些什么猴子啊之类的，那你猜他们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啊，你无论怎么想它都是一个坏的事情。
嗯，我觉得就是外星人带来的一些东西会更有坏处，但是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好处，就是可能是就是可以治病的，然后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快速的就是在宇宙就是旅行，或者就是找另外的东西。然后但是像其他嘉宾已经说了，就是也有很多坏处，像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拿到了就是很花的一个东西，他们也可以就是把用他们的新拿到的权力就是赚很多的钱，然后对世界上另外的人就不是很好。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更多坏处吧。
看来我们大部分嘉宾都是觉得这个外星人带来的科技会有坏处，并且我听到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有关于武器的这个想法，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的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外星人有很一些很快的飞船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可以改进我们的交通嘛，因为现在我看过某个数据，就是每个人平均一辈子会花几年的时间在开车或者坐在车里，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交通很不方便，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快的交通工具，那么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件好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们没有，那如果我们有新的医疗科技，那我觉得对人类社会也是好事。但是至于他们带来的特别危险的武器，然后交给我们这些可能智力没有他们高的人，那么确实现在想来确实很危险吧。那我们现在要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来听一段高中生聊如果外星人真的入侵地球我们会怎么办的对话。
Do you think people would panic right away if aliens showed up?
Definitely. The first day would be chaos. News, social media, everyone freaking out.
Yeah, but I also think some people might be curious instead of scared.
True. Some might see it as a chance to learn, not just a threat.
If governments had to respond, do you think they'd cooperate or keep secrets?
Honestly, I think they'd hide stuff at first, just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Same. But scientists might push for open communication.
Right. And if aliens were willing to talk, who would represent all of humanity?
That's such a hard question. A leader, a scientist, or maybe someone totally unexpected.
Whoever it is, I hope they remember ordinary people, not just politics.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觉得如果外星人真的出现，人类会立刻陷入恐慌吗？
肯定会啊，第一天一定是一片混乱，新闻、社交媒体全都炸了。
但我也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而不是害怕。
也对，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学习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威胁。
如果各国政府必须回应，你觉得他们会是合作，还是选择保密？
老实说，我觉得他们一开始会隐瞒，为了控制局面。
我也这么想，但科学家可能会推动公开交流。
对，如果外星人愿意沟通，你觉得谁能代表全人类去谈判？
这个问题有点难了，领导人、科学家，还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人。
不管是谁，我只希望他们能记得普通人的声音，而不是只想着政治。现在我们来解释词汇。
Panic， 恐慌，指的是人们在突然的危险或不确定情况下的极度害怕和混乱。英文里常说 people panic， 表示大家一下子都慌了。
Chaos， 混乱，是指毫无秩序的状态，比如突然发生事件让交通、新闻和社会全都乱套。常见用法有 total chaos或 in chaos。
cooperate， 合作，表示不同的人或群体一起努力完成某件事，在国际事务里经常用来形容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 countries need to cooperate。
represent， 代表，是指一个人代替一群人发言或行动，比如学生会主席 represents the students， 在政治、外交场景里也很常见。
ordinary people， 普通人，是指没有特殊地位或权力的平民百姓，在英文里常用来和 politicians 或 the rich 比喻，比如 the voices of ordinary people。
unexpected， 出乎意料的，意思是事情没有按照预想发生。英文里常见短语有 totally unexpected 或 an unexpected result。
communication， 沟通，是指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方式交换信息，在英文里经常说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表示高效沟通。外星人题材中 communication 也常指能否建立跨物种的理解。
survive， 生存，意思是在艰难或危险的环境中继续活下去，常见短语是有 survive a disaster 或 survive against the odds。在外星人末日的情况里，这个词格外常用。
好，那我们在情景梅雨结束之后，就回到刚才的话题，其实也和外星人相关。那下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一些相关的词汇嘛，就是科学家、政治家。那所以你觉得，如果有外星人危机的话，谁会掌握最大的权力呢？是科学家、政治家、军方，还是其他人？
我觉得，我觉得可能科学家吧，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政府还是会就是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嘛。你像，像如果就是有这么强的外星人，那么就是能最好理解他们的，人。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科学家了嘛，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虽然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科学家应该有，在这种情况应该有更大的就是权利和说法，但是实际上政府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就是更大的去代表人类嘛，因为我毕竟他们就是在地球上就是也是有权利，他们就是也能控制就是怎么去谈判。然后特别如果像我被进攻，被外星人进攻了，那么军方到时候就是肯定就是会变成最大的就是就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但是如果就是还是能比较和平，我觉得可能就是科学家和一些政治家一起。
我觉得是科学家，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科学家就是可能也算是最聪明的人吧，因为他们就可以就是他们发现的事情就是只有他们知道，就是他们就是做什么实验或者什么新科技发展，他们就是第一个知道，然后他们也是亲自就是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什么他们也可以选什么告诉政府或者告诉其他人。所以要是这些科学家想要就是有什么秘密或者就是偷偷自己做什么事情然后跟外星人有交道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最可能去做这些事情了。然后他们也可以就是第一个去跟这些外星人交道就是有交道，因为就是说这些外星人他们不能说中文或者不能说英文，那可能只能跟他们交通，就是要用什么科技，那这些科学家就是肯定就是第一个可以去沟通的人。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需要一个人掌握所有最大的权力嘛。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找一群人，然后呢他这个人里面既有科学家也有政治家也有就是可能军队里面的人，这样子就是他们不管做哪方面的决定，不管是就是跟外星人社交啊，还是就是去了解外星人他们是怎么回事，就是各方面的专家都有嘛。然后呢当然就是这群人他们的前提就是他们可以就是跟互相合作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一定需要某一个人来掌握所有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可以创办一个委员会或者什么的。然后呢那这里面也可能就是也可以有普通人嘛，这样大家都可以就是来说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做决定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讨论，不会某一方来做所有的决定。
我觉得就是等一下我再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三个都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军方就在最底下，因为他们就是管就是怎么跟就是外星人就是交就是帮就是把他们把就是拦在外面，然后我觉得就是跟他们就是说话和交通的就是科学家，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跟他们就是交流，然后可以跟他们就是学新的东西，然后科学家学的东西可以告诉就是军方，然后军方可以跟他们学习。
我觉得权力最大的应该还是政治家吧。因为虽然说军方和科学家肯定都很重要，军方终究还是在政治家的控制下嘛，就是如果比如说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不同意，那么军队怎么就自己去打仗了呢？不可能。然后科学家的话肯定比如说像那些宇航员或者是就是天文学家，他们可能特别重要，但是他们一定也是会和政治家一起合作的，就是政治家说哦我们要这么做，然后你来看看，你来研究，但是我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么科学家就会听他们的。所以说我觉得最大的权力还是在政治家手里，这个我觉得也不出乎意料吧。虽然说比如说科学家可能掌握了很重要的知识，然后军方也有很重要的武器，但是最终就是做决定的肯定就是领导人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外星人愿意沟通，你觉得人类应该由谁来代表全人类谈判？
我觉得可能代表可能就是可能比较一个科学家吧，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如果特别如果是像更高级的文明，他们可能就是更聪明一点，然后能更加的更好的理解像一些外星人的一些就是科技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心理比较好，就是 比较善良的一个人嘛，我觉得，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如果外星人看见就是来谈判的人是一个比较坏的人，那么可能就是生气了，特别像很强大的外星文明，可能就是比较生气，就是可能会就是打击我们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比较聪明的，特别是一个科学家吧，然后一个就是首先就是也要谈判，就是谈判能力也要稍微就是好一点嘛，然后就是人品上也是比较好的嘛，但是我这个我也不怎么知道，我也不怎么清楚。
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科学就是一群科学家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必须要选一个人可能就是最懂就是外星人，或者最知道就是宇宙外面的一些就是实验或者事情的一个科学家。因为我觉得科学家的话，他们不会太去在意就是政治上事情，或者他们也就是想要去知道更多的，就是他们就是想要去更了解这些外星人，然后就是学到新的知识吧。所以也就是不会太自私，就是我想他们对，然后尤其要是一个就是做外星人的 research 的一个科学家，那他可能就是他就是真正的想要去学到新的事，然后真正的想要去跟这个外星人就是有交道，然后就是去了解这个外星人，然后外星人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对。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只选一个人去跟外星人谈判，可能就要选一个比较了解比如说技术啊，然后呢外星文明啊这些的一个人。那当然呢，就是他们这个人肯定也必须在乎人类的生存的问题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派一个比较懂这类知识的人去，他们就是可能更不会容易就是被外星人来忽悠。就是如果他们外星人为了在谈判上有优势，他们来骗我们说他们比他们现在自己更强大，或者他们有什么科技，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就是更了解这方面的人来去识别就是外星人告诉我们的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当然呢，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只派一个人去，因为就是你看现在国家他们派人去谈跟其他国家谈判，他们也就是非常少的情况下只派一个人，他们一般还是就是派好几个人，就是一群人去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跟外星人谈判也可以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就是各种人都可以有了，然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代表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谈判啊，因为谈判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说双方的实力对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啊，既然都是外星种族了，对吧，那么如果说是吧，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弱，那我们干嘛还要谈判呢，对不对？我们直接把枪抵到他们脑门上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要谈判，对不对？那肯定是谁的硬实力强谁说话嘛，对吧。那所以说就这么反过来说，那如果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强，对吧，那他们为什么要谈判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谈判这么一个东西的这个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也不会顾及很多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选出这个东西，他们反正啊谁实力强就谁说了算嘛。
我觉得要跟外星人就是说话的话，要有一群人，就是每个国家要就是有一两个人可以当就是跟另外的国家就是说话，然后在这群人的里面有一个就是比如一个可以就是跟很能说话，然后一个人就可以更知道就是技术上，然后可以就是看就是外星人有 就是什么生气开心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要有我觉得就是在这群人的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有更多的权利，然后但是一个坏处的话就是大家都要有一个想法，因为没有一个想法的话就很难就是跟外星人就是说就是全人类的一个想法，所以对，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和外星人谈判的话，那么这些人应该和我们现在的就是比如说联合国的那些领导呀或者什么的差不多吧，就是比较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然后可能还后面比如说附近有很多正在准备的军队，然后这样子应该他们应该比如说有不管是几个还是几十个人然后和外星人来谈判，但是这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政治家，然后边上可能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其他的人，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就是国家领导人吧。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一个小时已经到了，那么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在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